My husband and I recently.
我先生和我最近去了伊利诺州纳府市。红砖店是先知约瑟·斯密的办公室和做生意的地方。我们坐在这间店的楼上，专心听导游讲述福音在当地复兴时发生的历史事件。我想到了慈助会的成立，以及慈助会姐妹在那个房间里从先知约瑟接受到的教导。这些都已经成为慈助会赖以奠基的基本原则了。慈助会从成立之初就已经确立其宗旨为提升信心，巩固锡安的家庭，以及找出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这些一直以来都符合先知所教导的优先顺序。在早期的一次会议中，先知约瑟引用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信，在那篇掷地有声的讲道中，保罗谈到仁爱，他说到信心、希望和仁爱，最后说其中最大的是爱。他描述仁爱蕴含的特质，他说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先知约瑟对姐妹演讲时说，观察邻居的美德时，不要只局限在能看到的部分。如果愿意效法耶稣基督，就应该以开阔的灵魂厚待彼此。当你们更纯真、更有美德、更良善时，让你们的心胸也更加宽大，更彼此包容。你们必须恒久忍耐，忍受人们的过失和错误。人类的灵魂是多么的宝贵呀！爱是永不止息，这句经典名言成了慈助会的座右铭，因为其中包含先知约瑟·斯密给慈助会姐妹的教导和责任，也就是援助贫困者和拯救灵魂。世界各地的慈助会姐妹都接受这些基本的原则，因为这些正是慈助会事工的本质。何谓仁爱？我们如何培养仁爱？先知摩罗乃说明，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。保罗教导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尼腓则提醒我们，主神赐下了诫命，要所有的人都有仁爱，这仁爱就是爱。我们复习保罗先前对仁爱的描述时，学到仁爱并不是单一的行动，或给予某一样东西，而是持续的状态，一种内心的状态，也就是促成爱心行动的慈爱感受。穆尔门也教导，仁爱是赐给主真正门徒的一种爱。拥有仁爱能使人变得洁净。此外，我们学到，仁爱是一项必须寻求和祈求的神圣恩赐。我们心中需要有仁爱精神，才能继承高荣国度。主要求我们把仁爱的约束像外衣一样穿在身上。一旦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必须问，哪些特质会帮助我们培养仁爱精神呢？我们必须先有渴望，想要增进仁爱精神，变得更像基督。下一个步骤是祈祷。摩尔门劝告我们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，好使我们满怀这种爱。这种神的爱就是仁爱。当我们充满这种爱时，我们会像他一样。每天阅读经文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救主，并且渴望变得更像他。在我的办公室里，我选择挂一幅密瓦铁丘的画作，拯救迷失的羊。这幅画作描绘救主站在他的羊群中，温柔地将一只小羊抱在怀里的情景。这帮助我思考救主说，喂养我的羊，这项请求。 对我来说，这意味施助周遭所有的人，对那些有需要的人给予特别的关怀。救主是展现仁爱精神的完美典范，他在城市传道期间，对饥饿的人、罪人、受苦患病的人流露怜悯之情，他施助贫困的人、富有的人、女人、小孩、男人、家人、朋友和陌生人，他宽恕控告他的人，并为全人类受苦而死。先知约瑟·斯密终其一生也对人展现同胞爱和尊重，实践仁爱的精神。他的仁爱、仁慈、怜悯心和对周遭之人的关怀是众所皆知的。今天我们蒙福拥有一位具备仁爱精神的先知都马孟孙会长，他是我们以及世人的表率。他充满仁爱精神，待人亲切，有怜悯心，而且乐善好施。他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的使者。孟孙会长教导我们，仁爱是对那些让我们失望的人有耐心，是抗拒容易被冒犯的冲动，是接受人的软弱与缺点，是接受别人真实的本性。仁爱是能看穿外表，直视那些不因时间而减损的内在特质，是抗拒把人贴标签的冲动。当我们有仁爱精神，即使在不方便的时候，也会愿意为人服务，伸出援手，而且不会想要受到表扬或有所回馈。我们不会等到受指派才伸出援手，因为仁爱已经成了我们的天性。当我们选择做到友善、关怀、慷慨、有耐心、接纳、宽恕、包容和无私的时候，会发现自己充满了仁爱精神。慈助会提供无数的方法为人服务，最重要的一项是透过探访教导实践仁爱精神。透过有效的探访教导，我们拥有许多机会去爱人、助人、为人服务。表达仁爱或爱心会净化并且圣化我们的灵魂，帮助我们变得更像救主。我目睹世界各地的探访教师日复一日地从事数不清的仁爱举动，无私地施助个别的姐妹，他们的家庭满足他们的需要，实在令我感到惊奇。我要对这些忠诚的探访教师说，透过这些小小的仁爱举动，你们是在效法救主。当你们帮助、关怀、提升、安慰、倾听、鼓舞、滋养、教导和巩固你们看顾的姐妹时，你们就是主手中的工具。我要简单举几个这类施助的例子。罗莎因为罹患糖尿病和其他疾病，身体日渐衰弱。她在几年前加入教会，是个单亲妈妈，有个青少年阶段的儿子，常常一次要住院好几天。她好心的探访教师不但带她去医院，也到医院探访她，安慰她，到家中和学校去看顾她的儿子。她的探访教师就像她的家人亲友般的为她服务。凯西探访一位特别的姐妹，经过头几回的拜访后，发现这位姐妹不识字，但是渴望学习。凯西于是主动表示愿意帮助她，即使知道这需要花时间、有耐心，而且要持之以恒。艾米丽是个年轻的妻子，一直在寻求真理，丈夫麦克则对宗教不感兴趣。在艾米丽生病住院期间，他们的邻居凯莉，也就是一个慈助会姐妹，负责照料艾米丽家人的三餐，照顾他们的婴儿，打扫房子，并且安排艾米丽接受圣职祝福。这些具有仁爱精神的善举软化了麦可的心，他决心参加教会聚会，跟传教士见面。艾米丽和麦可两人最近都接受了洗礼。爱是永不止息，仁爱是恩慈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凡事包容，凡事忍耐。亨利·艾宁会长曾说，慈助会的历史中充满许多这种无私服务的非凡例子。这个慈助会是由一群满怀仁爱之情的妇女组成的，她们的心因配称接受圣约和遵守圣约而改变了。这圣约唯有在主的真实教会中才能获得。 他们的仁爱之心透过主的赎罪从主而来，他们的仁爱举动也是效法主的榜样，出于他们对主无限慈悲的感激，并且靠着圣灵的指引去做的。而圣灵则是蒙主差遣，会在主的仆人推行慈善事工时与他们为伴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些妇女不论在过去或将来，即使本身也有许多需求有待满足，却还能够为他人完成非凡的事，从中找到喜乐。为人服务和向他人发挥仁爱精神，能帮助我们克服自己的困难，让人觉得那些困难似乎不那么艰难了。现在我要回过头来谈谈先知约瑟在福音复兴的早期给姐妹的教导。他劝勉姐妹要实践仁爱和慈善精神时表示，如果你们奉行这些原则，在高荣国度的酬赏将是多么荣耀伟大啊。如果你们不辜负这项赋予你们的殊荣，天使就会成为你们的友伴。在那幅早期，姐妹们到各处去找出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在今日也是如此。在神的国度中，姐妹们是灵性力量、爱心服务和热诚服务的中流砥柱，尽心尽力地探访教师，彼此探访和关怀，他们效法救主的榜样，去做他所做的事。此助会所有的姐妹都可以满怀爱心，明白他们微小的仁爱善举对他人及自己都具有医治的力量。他们会了解到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，这爱永不止息。当你阅读慈助会的历史时，会受到启发，发觉到仁爱这项重要的福音原则是贯穿整本书的主轴所在。最后，我要邀请本教会的所有妇女，恳求神让你们有渴望充满仁爱这项恩赐，也就是基督纯正的爱，要运用你们一切的资源去行善，为周遭的人解除痛苦，把救恩带给他们，包括你自己的家人。主会祝福你努力的心力，使你成功。我们明白天父及他的儿子对我们的大爱，愿这项知识和我们对救赎的信心以及感激，能激励我们去培养和发挥对周遭之人的仁爱。这是我的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